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啊，翻译就是就你们是基督徒。
对呀、啊，没错。
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亡了。
这话很狠的、啊，你们死亡、啊，智慧就灭没了。
就你们是基督徒啊，你们死了，你们的话也就
没了，
意思了啊。对、嗯，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你们、嗯，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我这求告神。嗯，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当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尝食物吗？年老的智慧，瘦高的有知识，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始，他把水留住，水便枯干，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他把谋士波伊掳去，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他把祭司波伊掳去，又使有能的人清败，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因显为光明，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就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
哎，他为什么要讲这么一大堆，举了这么多的例子来，其实跟他自己的遭遇没有太大的关系，是不是？他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在说神就是随他自己的意思做事呗。
嗯，是啊是啊，但是他为什么在这里要用这些的话来讲？他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神随他自己的意思带我。
他里面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
嗯，那是讲他自己。
对啊，
开头的时候，那个是开头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我这求告神的。
对啊，
那这是讲他，那的确是讲他自己。那为什么说了这一大堆？
他是在说他们吗？说他几个朋友吗？
他不是，他基本上就是你们在讲的这一套大道理，我也会讲，而且我讲的比你们还好。
嗯，
所以他就举了一大堆的例子，他为什么他到十三章他就说了，这一切我都见过，我耳朵听过而且明白，就是说
我
前面讲了这一切东西，你们在试着安慰我的，变成讥笑我的这些话啊，其实你们这些道理我真的都知道，而且我都看过，我讲的比你们还明白，这是神常常在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尤其当然他比较着重的就是说神有主权这样做那样做，他随他的己意行事，只是他从开头一直讲到现在呢，就是说神对待我呢啊，哈哈哈，是个特例，我并没有得罪他，可是他却这样对待我啊，
这不是很矛盾吗？既然神是随己意的，
哎，
那就跟我做了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
哎，那不错，虽然矛盾呢，可是所以他就说全能者把我的理夺去了嘛。
嗯，
照说全能者要这样做的时候，他还是照你们所讲的，没错没错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神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报答你。
嗯，
他不是随随便便对好像一个喜怒无常的一个君王一样，不是啊，虽然从长远看起来，这个邦国怎么样起来又下去，怎么样缩小又开广啊，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呢，你都能够看见神的手在后边啊。可是， 约伯一直要强调的，他一定要引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说他对我啊，怎么讲啊，特别不留情、
哦、
特别不留情，所以他才会讲说你们所知道的到十三章，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就是从他上面讲的这些话，这就是你们在讲的道理
啊、
哦、可是这个道理里面呢啊、我他一面说我知道的比你们多，在一面他所举的例子里边呢、啊、还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说你去问的野地里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他们都能够告诉你了。这个重点不只是说神在掌管这一切，神在查看这一切，而且是说呢，神他会随他自己的意思去做。那随他自己意识的去做的时候呢，那你们就不要替他讲话啊。
哦，
你看他底下就说了，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一生。尤其第七节他说，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要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那所以他的立场是很坚定的。那一方面你们讲的这些事情基本上都对，我比你们知道的更多，就是因为我比你们知道的更多，所以我才会下到一个结论，全能者就是有意对付我约伯这个人。你们现在不要因为看见我被对付了啊，我举出这个理来，你们就要替上帝说话。
哦，
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你们讲了半天呢，你们是在替上帝编造谎言。我是非常有把握，上帝就是看我不顺眼，拿我过不去。哎，你们就一定要听他说话，说他做的不可能是错的。其实他真的是随己意事，在大部分的情况，你们所说的没错，真是这样啊，上帝不乱做事情。可是同时，你从历史上看起来，这许多的事情都是出于他的。他说这个怎么讲呢，他说这个试探人的，他怎么说呢，
嗯，
他说什么试探人和被试探的都出于他，是不是他在哪里讲的
不知道呢，有这句吗？
哦，十六节，在他有能力与智慧，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于他的。
哦，你说这个在这里面的，
在这个，对，
诱惑他的，
对对，
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诱惑人的，
对呀、啊、因为这话是真的嘛，因为你说魔鬼是不是上帝造的，尽管你可以说他是在堕落的，可是也是他容许的，这一切他都有权利让他不要这样发生，可是他还是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当他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就有权利要问他了，
你为什么要容许他发生，
你为什么要容许他发生。那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说我这个有罪的人呢、啊，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是不是你可以替神说话，可是在我的情况你们不能替他说话，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完全人啊。当然他前面已经说了，神要定我为有罪，我是没办法，可是全能者把我的理夺去了，因为人有他的理，对不对、
嗯、
我并没有让不义的事情住在我的帐篷中，然后我所遭遇的却不是照着我所示的。嗯，在大部分我们的情况之下，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底气，在大部分我们的情况之下，那真的是神对待我们那是远远好过我们应该所得的，对不对？但是他试炼我们也没有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可是在约伯的情况呢，的确是很冤枉。而且我们一再的讲，他所遭遇的神的这个手啊，那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约伯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把握，就上帝这回是秒上我了。
哎呀，不知道星期六可能很多人、
嗯嗯、那你十三章再把继续念下去吧。
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 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诉。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殉情吗？要为他争论吗？他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吗？人欺哄人，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你们若暗中殉情，他必要责备你们。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炉灰的箴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垒。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吧，让我说话，无论如何我都承当。我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将我的命放在手中。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我已成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意，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缄默不语，不言，一决而亡。唯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和罪愆吗？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要追赶枯干的
睡阶
吗？
嗯嗯，
你按罪状刑罚我，又使我担当六年的罪孽，也把我的脚上了木狗，并窥察我一切的道路，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像虫蛀的衣裳。神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可得。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审吗？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人的日子既然既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只等他向故宫人完毕他的日子。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弄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极致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尽在何处呢？海中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仍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喜，也不得从睡中唤醒。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蔽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水流消磨石头，所留意的洗去地上的尘土。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你攻击人常常得胜，使他去世，你改变他的容貌，叫他往而不回。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
好长一段呢，他在说什么？
他说着说着，好像又转去跟神说话。
哎，对，他后来他就不理这些朋友，他在跟神说吧，他还在跟神求情。
对，反正就是说你把我搞死了，我也活不过来了。
对，我求你做两件事啊，
要么就饶了我吧，要么你就干脆就收了我吧。
对。所以他是很会讲话，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会形容，或者你说他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体会。人生在世啊，尤其遇到这种事情呢，真的是 相当相当的难过。嗯，那这里面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呢？
你说他很深的体会，我觉得稍微就是很诚实一点，其实是能够想到的。
嗯，但是除非你真的受这么大的苦，是讲不出这些话来的。我们当然能够体会他说的什么嘛，因为我们有一点点。但是跟他所遭遇的比起来呢，以及他所思想的比起来呢，他真的是觉得，哎，你说讲到这里，就是约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开始看见了，这个的确是他的毛病。与其说他自意呢，不如说他蛮注意他自己有多可怜的，
蛮注意他自己有多可怜。可是他确实现在是
这样，他是可怜。你很难要求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注意他自己有多可怜，对吧？
对啊，熬不过去了嘛，哪个地方注意他有多可怜、
可你越是注意你自己越可怜，你就越没有力气，你就越觉得就熬不下去了。在他来讲的确是有这个状况，那这个跟主耶稣受苦来讲就完全两回事情。主耶稣不太注意他自己有多可怜，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对不对？他在受苦的，在剪毛人的手下是无声的啊！你像保罗写信也是一样，
他知道他会复活呀。
所以啊，这个因为他知道有复活的指望嘛，所以希伯来书也讲他摆在前面的荣耀就轻看羞辱。约伯他不知道他复活不复活，他对这件事情他是讲不清楚。他说树还可以再发芽，人死了就没有了。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生观，他们是觉得人死了就没有了。
嗯、的确。
他们相信人死了会有灵魂。
相信人会死了会有灵魂，要不然他就不会在底下讲，他要在站在神的面前。对，那所罗门跟约伯是一样的看法。你下到阴间以后的事情，你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有点像中国人那种？
但是中国人对于这个与一个造物者面对面这个观念在我们里边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对，我就是说我们对于死后的那种有限，就是说就是在一个地方叫阴间，
然后的魂魄就散掉了，所以随便我们怎么讲了，反正就是
啊，对，
就是没有希望的东西，完全没有希望的东西啊。约伯是很清楚的，有一个讲理的上帝。可是他又把我的理夺走了，他现在就是打定了主意要跟我作对，那我越看这个情况呢越是没办法。但我仍然认为我在神的面前我是有理的，我仍然认为我还是要去跟他讲一番道理。这个是他那一口气，这一口气就是讲到这个地方，他三个朋友根本就没有赶上他在说什么，他们没有真的听进去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的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就像你前面讲说怎么又说神是凭他自己的意思做事呢，那你又怪他是怎么做事的。
嗯，
因为神做事还是有个常理的，只是他现在在对付我呢已经超过了这个常理啊。那这个从我们自己来讲呢，我们就必须衡量了一下了。那这些话就是我们不太能够跟约伯学着去讲了。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像约伯一样有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耶稣替我做我们的中保，那神已经审判了，因此我这一切都过去了。可是对约伯来讲呢，他就举了例子说，你可能照我幼年的罪孽来跟我算账。这个很麻烦的啊。那我有不知道的罪过，你要么你就告诉我，你让我至少就是死了瞑目嘛。他实在知道他自己是个完全人，在那个时的时代，对不对？神也说他是个完全人，只是说约伯花了很大的力气，现在花了越来越多的力气在可怜他自己，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了。不管是什么情况底下，我们不需要再可怜自己的。包括约伯到后来神自己跟他说话，神把一切事情都翻过来了，对不对？何况我们是主耶稣。哎，约伯这些体贴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惨的这种话呢，也就听听念念很好玩就是了。那个我们就不太需要去学。不过这里你所看见的就是人在神面前呢、到底怎么回事，经过约伯这个案例呢，就是弄得蛮清楚的。 的确神有他各种各样的能力，神有他的主权，但是约伯问了几个问题是问得非常非常好，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检查我，你为什么这样留心的看我，这样的一个态度对我们后面要是没有一个爱字的话呢，那就很可怕。我们之所以知道神在审查我，约伯到现在他没有，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提出这个字啊，
没有哎，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提出这个字，因为他体会不到这件事情，
一直都是在讲公义啊。
因为所谓神爱世人这件事情是最重要，你必须要从约伯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比他强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一切事情的背后，神是爱我们的，他对我们所定的意念、啊，那当然后来约伯自己也晓得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只是约伯活着的时候，他还不晓得他为什么自己被做成这样一个像雷锋一样的范本，让后来的人能够明白。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把握了，无论是什么事情，大事小事，生病的事，夫妻的事，读书的事，就业的事，没有一件事情是背后没有一个爱我的心意。就约伯一直在问说，你到底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样注意我，他自己也没办法给他自己一个答案。
他遭了这么多的苦难，然后你跟他说因为神爱你，
那不行，因为
对让你的孩子，
对对，那个不行的。因为约伯他没有一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跟他讲爱，他肯定说你在搞笑吗？
对 啊，但是在我们今天来讲，如果神把我们的孩子都拿走，我们还是能够说的。
对，
因为神已经把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了，而且我们有一个把握，怎么样啊，
你复活，
对，而且我们的孩子就算死了仍然活着，我们到天上都要见面， 对，
对
不对，省了他们犯好多的罪，是不是？省了他们结婚呐、吵架啊，是不是不开心呢、
哎呀，现在觉得这些也是很美好。
啊哈，你觉得美好就好了。就是我不知道你先生是不是觉得美好。
我是说孩子。
是啊，你孩子从小认识神，就从小认识神是我们这些人以前不明白的事情。这个多大的福气！因为我们家像我自己，我们真是以前不认识神，真走了好多的冤枉路，不明白好多事情。像我看我两个女儿就很有福气，她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因为她们从小就认识神，而且她们对这个信仰很有把握，因此她知道自己临到自己的身上的事情，她也知道死了怎么样，活了怎么样，她晓得这一切。我们从前我真的是不晓得。
我小的时候被那个中国拍那种鬼片吓了十几年。
那我也是，我小时候看，我真的就
只要一个人关在一个屋子里、我就完全就是吓到不行，根本就没有人在吓我，但是我就是已经吓到不行。
我小时候看的第一个最恐怖的片就是那个《倩女幽魂》，那个很早很早了，那你们都不会去看，那个、很早很早以前邵氏出的片子。
在我大概十岁的时候，我的父亲跟别人合资开了一个雷射厅，就是现代电影院的早期的一种。形式放那个灯这样打在那个幕上那种，然后我小时候就经常放了学就在影院嘛，就要等他们带我回家，然后老是放那些鬼片，真的是完全就是吓到我信主，真的是吓到我信主，非常恐怖，那些画面我现在脑子里面都还有，所以我就非常注意我的小孩一定不要看到这种画面，因为这个画面基本上是挪不去的，非常可怕。
好吧，我们这个大跃进就是这样，看看他们大致在说什么。这个真的是不是你要仔细的去读，真的是不容易啊，不容易。但你大概知道他什么角度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的结局，每次读到这中间就会堵得慌。
但你大概要晓得说，这些写给我们是为什么？这个东西需要思想一下。
那我们现在也能像约伯一样去跟神理论吗？
所以我就说那个就是不必要了，因为他已经替你理论过了。就他的朋友没听懂他的话，我们应该听懂他的话。同时我们也知道说，因为约伯就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差这么一点点儿。所以常常有人讲说，哎，为什么后来神跟他一讲话他就好了？
因为他差了一点点。
因为神跟他讲话了。就是这样子。不管讲的是什么。
因为你跟我
讲话，这跟我讲话我就好办了，对吧？ 不是这么久这么久你再让我这搞我啊弄我啊，现在他前面不是讲了吗，你不能传你来听我讲话，现在居然你居然真的在听我讲话，那对他来讲这事情就好办了，
莫大的安慰啊，
莫大的安慰，莫大的安慰。而且神跟他讲话不是一显现就把他灭绝掉了，神跟他讲的话比他跟神讲的话还多，那他就越听越放心，管他听懂听不懂，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是他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啊。但你要单从这些话的内容来讲呢，你往往会抓不到诀窍。总之，这三个朋友呢，已经远远被约伯抛在后面。约伯讲的话，约伯的立场，约伯到底在说什么，他们没听懂。他们讲的话，约伯倒是听得蛮懂的啊。所以约伯也很苦恼，我跟你们讲了半天你们怎么都听不懂呢，你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困难听懂我在说的是什么，而你们光来讥笑我，光来讽刺我，是不是光来讲道理给我听。
但是耶和华最后也跟他的三个朋友说啊，对提曼人以利法说话。
你们不行，你们真的是没听懂。约伯讲的其实是对，我真的就是故意找他的麻烦。好啦，周鹏都从头到尾都没讲话。
嗯，我在听。
其实是我自己很想查。
那你就查呗，你就拉着你先生在旁边作陪呀。